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20年每天走出去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弟同修交流法会投稿，我几次找到一位老阿姨，让她说说这20年来的修炼体会，她却连连说，和同修比我做的可不好，每天就是动动嘴，跑跑腿，平平常常，谁还不会做呀，感觉没啥好写的。我知道阿姨这不是口头上的谦虚，阿姨朴实，言语不多，默默无闻，真是这么想的。老阿姨今年83岁，可看上去像是60岁左右。她慈眉善目，面带笑容，脸色白里透红。老阿姨从2005年9月份开始至今，除个别节日下雨天外，她几乎天天骑三轮车或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都有她讲真相的身影。老阿姨每周能劝三退10至30人不等，整整坚持了20年。用阿姨自己的话说，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讲真相救人已是我生命中的每天必做的大事。以下是老阿姨口述经同修整理的修炼体会。一，我是幸福的人。1996年1月，我经邻居介绍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三个字改变了我的身心。才修炼了5个多月，我过去长期治不好的支气管炎、头痛、腰痛、腿痛等疾病都不翼而飞。沐浴在法轮佛法之中，我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无私无我，为了别人，从此在我心中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是幸福的人，这么好的功法我受益了，得让更多的人受益，多好啊。风云突变，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全国各地对法轮功学员疯狂抓人、洗脑、劳教、判刑。我一个退了休、文化不高的老太太未能幸免。2000年11月，我被关入洗脑班，警察把门封闭管理，强制洗脑，家属陪同，食宿自理。这一关押就是2个多月，但这并未改变我兼修法轮大法的决心，反而觉得那些不明真相的作恶之人非常可怜。我想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心愈加强烈。二，我要把这幸福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给了我那么多，我无以回报，只有叫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选择美好的未来，让更多的人幸福。从此，我讲真相常常出现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一个夏季的一天，在一个小区门口，2个外地人的摩托车发动不着了。他们修了好大一会儿，还是不好使，急得满头大汗。老远看见我就问，大娘，哪里有修理部？我心里高兴，有缘人又来了， 正好给他们讲真相。我就带着他们去600米外的修理部，边走边讲，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氏流氓集团导演的骗人的，目的是让人仇视法轮功。中共腐败透顶，天要灭他，神要清算他，你是他的一份子，就得退出党团队，三退保平安，一分钱不花，买个生命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两个人都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我又送给了他们真相护身符。这时我说，你们再试一下，看摩托车能启动不？他俩半信半疑，一发动，好了。两个人激动不已，说，不用修就好了，你们法轮功真厉害。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在讲真相时，也遇到过不明真相的人，也有向公安局举报的。一次，我正在和另一个同修在外面讲真相呢，突然眼前停下来一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说，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不容分说就抢去我俩的包。我一点没有害怕，心想，这些孩子真可怜，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求师父加持弟子。我面带微笑地说，孩子，你们是抓坏人的，我们两个老太太不是坏人呐。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们是在做善事，表扬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抓我们？两个警察笑了，围观的人也笑了。警察说，有人打电话举报你们，我们才来的。我说，快去忙你们的事吧，我俩也忙着呢。警车走了，我俩往前走，继续讲真相。不一会儿，警车又开回来了，怎么回事？我正在纳闷，一个年轻警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你们的钥匙落在车上了，中午你们回家咋开门呢？原来警察回来是给我们送钥匙来了。警察明白真相了，为大法弟子着想，一定有福报的。我心里一阵感动，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三，讲真相要争分夺秒。老伴儿去世较早，我儿子女儿都有比较好的工作，而且很孝顺，家里都很富裕。他们争先恐后，想让我这个妈去他们家养老。我谁家也不去，就是独居，这样不浪费时间，讲真相方便自由。有的同龄的常人老太太不理解，说，你有吃有住，有人伺候，有福不会享，非要单独居住。我只是笑笑，心里说，我是想让更多的需要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享福。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在荷塘边，塘中的鱼儿像长了翅膀一样，都抢着飞到我手里，我的手都捧不下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众生都在求救，时间不等人，我一天不出去都不行，心里急得慌，必须出去。我每年过生日，孩子们都过来，又买蛋糕，又上饭店摆生日宴，儿孙满堂，好不热闹。但一天的时间白白浪费了，我是修炼人，要把时间用在救人上。今年我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出去讲真相。我求师父加持，今年的生日叫子女们谁也想不起来，都忘了，谁也别过来。生日那天一早，我就出去讲真相了。这一天，师父加持我， 听真相的人像在等着我一样，一个接一个的退。更神奇的是，有一个姓袁的人退出少先队，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某某某。我问，这个名字好不好听？他惊奇地张大了嘴巴，这正是我的名字，一字不差，你怎么知道的？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的师父知道，你有缘分，你有福分了。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这一上午，我共劝退了16人，比平时多退7-8个人。一直到晚上，孩子们谁也没来电话。要是以前，他们早几天都开始张罗了，这次全都忘了。这个生日我过得非常有意义，我心里知道我做对了，师父在加持我呢，谢谢师父。四，你究竟图个啥？弟子的每一次提高都渗透着师父的操劳心血，弟子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师父每时每刻就在我的身边，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自己不会操作电脑，记得一次早上6:30左右，我着急去同修家送三退名单上网发表。由于赶时间，厕所地上有水，我没注意，脚下一滑，仰面朝天向后摔去，扑通一声，我的头正好磕到马桶上，我失去了意识，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醒了，出了好多汗，衣服都湿透了，像水洗一样。我记起了方才自己摔倒了，这时头像炸裂一样的痛，手脚不听使唤，我想起来，起不来了。因屋里就我一人，我大声地呼喊，师父快来救我，师父快来救我。渐渐的，我的手脚好使了，头也不疼了，我站起来了，师父管我了，师父救我了。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泪流满面。谁不知道，一个80多岁的老人要是常人这样摔一下，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换一下衣服，拿起三退名单，快速赶到同修家。同修正要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这时正是7:30。也就是说，从我摔倒、昏迷、醒来，师父救我起来，再到同修家，仅仅用了1小时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说了这个经过后，同修和我都掉泪了，心里更加感恩师父。记得我刚开始修法轮功的时候，只是想求得祛病健身，是为私为我的。随着修炼，我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无私无我的。这个由为私为我到无私无我的真正转变，才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真正成为法轮大法的一粒子，忠于法中做三件事，才有法的力量，甚至心想事成。因此，讲真相救人是我每天必做的大事儿。一次在讲真相中，我遇到一个年龄相仿的退休老干部，对方思维敏捷，像个高官。他好像多次听过同修讲真相，他问了一个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像你80多岁这个年龄，应该在家享受晚年，儿孙伺候。你天天到处乱跑，不嫌累，又没人给你一分钱，有时还挨人骂，被警察抓，你究竟是图个啥？是啊， 究竟是图个啥？我给他背诵了师父红银三中的一首诗《静心瞅一瞅》，其中的两句诗我又重复了一遍：不为回报没有求，大难一道把你留。我说，多少大法弟子千辛万苦不畏生死，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他明白了，发自内心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我说，别谢我，是我的师父让大法弟子这样做的，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和同修比，我做得不够好，每天就是动动嘴跑跑腿，平平常常，谁还不会做啊？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我还有很大差距。我没有自己年龄大了的念头，不管自己的年龄大小，每天必做的大事儿，讲真相救人，我必须做好。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跳出人的观念，走向神》，作者中国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周遭的天灾人祸不停地发生，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我知法正人间时间将近，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正法之路是当务之急。借此次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把我近期如何放下人的观念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正念破除情的假象。有很多大法弟子对亲情很执着，我发现一般如果和亲人经常争吵的，反而渐渐的能容易看破，放下亲情。但是很多时朝夕相处的亲人对自己非常好，百依百顺，关怀备至，这种情况让很多同修深陷情中不可自拔。这些同修总是觉得别人对他好，他就得回报，甚至要对对方更好，把这种方式当成善的一种表现。提起家人的付出，语气和表情都会出现感动、欢喜、甜蜜等情绪，岂知这种温柔乡更会让人陷在情中不可自拔。如果我们跳出情，用正念来看待，会是怎么样呢？这两天在一次集体学法上交流时，当看到很多同修说起亲人时不可控制的情绪波动，我就给他们说了当年取亲情的一个过程。我母亲从小对我非常宠爱，甚至是溺爱，以致我上大学了都不会烧开水，更别提洗衣做饭。从小到大，饭会端到我跟前，洗脸洗脚更是伺候到跟前，不需要我动手那种。有时我大小姐脾气上来了，对她发脾气，她也默默接受。我一直觉得是她爱惨了我，我也会感动，随之修炼要放下情，但是忍不住的去牵绊纠缠。直到有一天，我梦中看到我上辈子发生的事情。那是民国时期，我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不知道为何对另一个大户人家有老婆的少爷情根深重。这个少爷就是我这一世的父亲。梦中的我宁愿和前世的父母断绝关系，都要到少爷家做妾。结果看到他的老婆就是我这一世的母亲。我进门后，他每日琢磨我，让我端茶倒水，每天伺候他洗脚之类的，过得苦不堪言。醒来后，我悟到为何母亲对我这么好，原来无论善报恶报，一切都是因果循环而已，只是我被情带动着迷失了。渐渐的， 我的正念也出来了，发现那些千丝万缕的情绪也带动不了我了。我把这个事跟同修分享后继续说，离家人对你的好，可能是你上辈子也是这样对他的，他这是来回报你。若没有这层因缘，你们估计这辈子都不会见面，所以不要在情中动心。同修听完后说，突然感觉自己清醒了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第二部分，彻底放弃利益心之后的醒悟。这几年我过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的利益观，利益心就像软刀子，当你要放下它时，它会向你的心口一刀一刀的割。我记得有一次和常人合作，一起做生意，刚开始谈好成本和利润的分割，后面合伙人开始一次次一点点的占便宜，到最后握着利润一分也不给我了。我一开始在利益心的带动下，不想放弃到手的钱，开始跟他周旋，情况却越来越糟，争执不断，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差，争斗心、妒忌心全出来了。我开始审视自己，肯定是我这边有深藏的执着没有发现，才出现这些矛盾。但是当时我心乱如麻，什么都想不透，明明我拿的是我正常劳动所得啊。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就尝试把我觉得不能放弃的利益也放弃了，不纠结人间的对错，一切交给师父，看看会怎么样。后来就出现很多戏剧化的场景，因为不计较得失，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了，合伙人也变得和颜悦色了。我开始站在合伙人的立场上为他着想，看到空调出问题了，就想着自己出钱一换。就在我正要下单的时候，合伙人制止了我，打电话让房东换了。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起，我突然对随其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当你把利益心放下后，你发现事无巨细均有定数，生活中小到你每天每一笔支出都是注定的，同样的，你想额外的花本不用你付的钱，你也付不出去，你一生的财富早已注定。通过各种缘由能失去的，那就说明本来就不是你的，所以为何你要在意呢？第三部分，在救人的事上正念知难而进。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我在救人的路上愈发体会到师父这段话的含义，尤其在今年这种灾难频发的日子里，救人的时间更加紧迫。如果当地的大法弟子都能在最后时刻走出来做好救人的事，肯定会带来更好的效果，救人力度更大。我知道要突破顾虑和怕心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大量的学法，在此基础上再鼓励那些走不出来的大法弟子完成救人使命。我和周围的几个不太精进的同修几乎每天集体学法，发正念，交流心得。我说，我们既然成为大法弟子，又在此地相识，结的都是圣缘，那就一起精进不停修回去，同心协力，才会在助师正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看到因怕心在救人的事上踌躇不前的同修，我就把我突破怕心的心路历程给他们讲出来交流。刚开始救人时，在怕心的控制下，看到警车就心惊胆颤，更甚者无助懦弱崩溃大哭。后来正念渐渐升起，在还有怕心的情况下，遇到邪恶骚扰，用暴怒伪装自己去反抗邪恶。后来怕心越来越小， 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做救人的事也少了很多人的顾忌，面对邪恶上门也能淡定地讲真相了。再后来，在一场非法关押中最后时刻放下生死的那一瞬间，感觉到正念完全包围住我，那时我很确定谁也动不了我，也关不住我了，那时心境像一个神的状态，然后下一秒我就被放出来了。这一步步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将一个懦弱怕心满身的常人变成了正念正行的抉择。我更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那是当你放下怕心达到那个境界之后表现出的正念的状态，没有任何人的观念，跳出人的境界，自然人间的任何东西都动不了你的心了，也就没有让你怕的因素了。同修听后慢慢地受到了鼓舞，正念出来了，一个个地走出去救人。我那时感激地望向天空，心里对师父说，感恩师尊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正念解体怕心，完成救人的使命。第四部分，结语。法正人间在即，我们肩负的救人的重任不容我们在法中懈怠，因为那牵扯到宇宙中无量无际的众生的去和留。我们不要困在人的观念中看待修炼，觉得难以攀登，而是要在困难面前坚定自己的正念。你会发现人间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邪恶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同修们，最后时刻让我们修成伟大的抉择，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老同学的跪求结果看誓言不能乱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曾是一名肿瘤科医师，大概在2019年，我的一个久居上海的老同学跟我询问病情，说他已经大便带血两个月了，发过来的肠镜报告，结肠占位很严重，肠道肿物已经占满了一半肠管，肠镜都过不去了。我大惊，肠癌在肿瘤科能拖到长到这么大的也罕见，这么大基本没有早期的可能，就算能有手术机会，中位生存期很可能也只有两年。20多年的老同学了，担心他的性命安危，自己是肿瘤科医师也无能为力，更明白长到这个程度的肿瘤真的是医学有限了，只有佛法可以改变命运，可是怎么能让他明白呢？老同学在上海当年高考考了211大学，工作生活都不错，2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怎么会年纪轻轻得肠癌呢？聊天中我得知，小时候他奶奶得胃癌，爷爷得肺癌，他就跪在家里求老天爷把他的命延给他爷爷奶奶。后来他奶奶真的从60岁活到90岁，而他29岁得了结肠癌。我告诉他，拿自己生命发誓的誓言不能乱发，福分跟业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因为微信电话都不能讲大法的事情，得知他爸爸要从我们这出发去上海照顾他做手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大法的真实情况及肿瘤科的奇迹，让他爸捎给他。老同学在上海见多识广，也精通电脑翻墙，看到我的信后
立刻翻墙去把转法轮下载下来了。看完书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觉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孩子，看完书整个人都升华了。在他做手术前，大夫告诉他，肿瘤长的那个位置很可能保不住肛门，要在肚皮上造瘘，他接受不了。我才29岁，手术出来肛门没有了，我都没敢告诉他。按照常理，他的肿瘤已经堵了一半肠管，像个中晚期，手术后能活出两年都是幸运了，能不能保住肛门都是次要的了。我跟他讲，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求师父化解你当初发的把生命献给爷爷奶奶的誓言，多看书，按照书上说的做，自己既往做过的坏事诚心忏悔，能多装一点佛法在脑袋里，命运就会比既定的命运改变一点。那段时间他真的很坚持看大法书，听大法音乐。手术后肛门保住了，术后病理竟然只报了肿瘤细胞侵犯黏膜下，意思就是早期肠癌，基本表示术后就痊愈。当时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肿瘤把肠管都长满一半了，常理说怎么可能是个早期，但是术后病理就是报了个早期，大法真是神奇，是超常的科学呀。老同学手术后焕然新生，他非常感谢师父，感叹大法的神奇，但是也生出了贪婪之心，想从此一好百好，遭点罪就开始动摇了。他术后腹腔放置了引流管，引流腹腔内残存液体，结果引流管内不停有粪便渣引出，大夫说他肠管没长好，他就生出有求之心，每天一边看大法书，一边盯着引流管还出不出大便，结果这一拖就是半个月，引流管一直出大便渣。这时他没有术前的平和心态了，跟我抱怨，怎么看大法书这么多天，肠管还不长好呢？都不让他看到点希望。我说怎么没让你看到希望了？你年纪轻轻得肠癌，按理说身上的业力是很大的，半个月之内，已经把你从一个只有两年生存期的状态，给你把命运逆转到做完手术就逃出来了，也保住了肛门，这已经是莫大的希望与奇迹了。只是这么重的业力，你指望看书后一好百好，一点罪都不遭，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看书就是看书，得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不要抱着有求之心，肠管该长好时自然就长好了，早晚的问题而已。他听完后放下了有求之心，结果第二天引流管就不出大便渣了。又观察了两天，大夫就把他的引流管撤掉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每个人过病业关都会反复遇到考验，都不会是一好百好，坚定正念，无求而自得。老同学的事例我也常用于跟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中，很多人乍一听退党退团退队，第一反应会觉得搞政治，内心排斥。我就说，我们当初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举着拳头宣誓把生命献给他，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的誓言对自己很不好。像我的老同学当初发誓把生命延续给他得胃癌的奶奶，奶奶多活了30年，他29岁就得结肠癌了，所以我们要把当初发的誓言解除，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任何人。然后再说用化名三退的事情，这样讲有明确事例摆出来，人们也能更明确认识到用生命发誓的严肃性，就更容易理解为何要三退了。第一次投稿，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的严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我是一名720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
最近我在打坐中看到一个画面，同修B站在滑板上，正从一个大下坡上往下滑呢。过后我找来其他同修交流此事，询问同修B最近的修炼状态，得知同修B自从他的母亲同修A离世后，一直怀念同修A，并说，我的妈妈三件事一直做得很好，不但在家里制作资料，其他同修遇到了心性关和磨难，她也会及时上前帮忙化解，在家还带动儿女、丈夫一起修炼，使我们变成了修炼之家。她做得这么好，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呢？甚至渴望同修 A 能够回来，对其他同修也是诸多怨言。我听后意识到，为何师父突然在打坐时给我点化，让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了。因为只有我清楚同修 A 离世之前想要隐藏的人心和执着，可是我却没有及时与同修 B 交流，使得他对此迷惑不解，甚至与其他同修产生间隔，自责和悔恨充斥着我的内心。关于和同修 A 相处的记忆也来到了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因为家中被邪恶搜出真相资料和机器而被冤判三年，这三年时间我是在某市女子监狱里度过的。刚一到那里，狱管就把我带到了所谓的攻坚组，这是个专门迫害和转化大法弟子的组织，由犹大、狱警和帮教组成。每天的安排就是让大法弟子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洗脑录像，然后对不予配合的大法弟子进行轮番的打骂、攻击，只要大法弟子拒绝所谓的转化，就会被剥夺家属探视权和购物权，坚定不移者还会被警察用电棍电或直接关小号。一个帮教让我写三书，我说我不识字，他说他来帮我写，只要我在上面按个手印就行了。在怕心和情的带动下，我照做了，然后就转到车间去做苦力了。当时的我丝毫没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甚至心怀侥幸地想，反正上面又不是我写的字。在刑满回家的前一个月，我又被送回了攻坚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很多家乡的同修，当时同修 A 也在其中，并且主动上前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想没想起他。过了一两天，我看见同修 A 到狱警办公室去拿污蔑大法的录像光盘，怀疑他接受了帮教的工作，在帮犹大转化大法弟子。后来我专门就此事与他沟通，发现他确实做了，但同修 A 的说辞是他不是真心的。据我所知，和同修 A 同住一屋的还有个被冤判七年的同修，也在做帮教工作。她年轻漂亮又懂技术，可惜后来被邪恶拖下水，一直到现在还在做转化帮教的工作。每每想起此事，我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刑满回家后，通过学法向内找，我认清了自己在三书上按手印这件事是不符合大法修炼的，是必须要写声明作废的，于是向明慧提交了一份严正声明。一年之后，我听说同修 A 出狱回家了，就抽时间去看了他，发现他状态很好，又在继续做大法的事了，就没问他有没有对自己曾经当过帮教的事儿进行过深刻反思，有没有向周围同修忏悔过自己的行为，有没有写下严正声明作废过去的不正言行，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哪个大法弟子不知道这件事的严肃性啊，同修 A 一出来肯定就声明了。过了些日子，我又去了同修 A 家，同修 A 跟我讲 说他出门讲真相时，后面总是有人尾随跟踪，而且他家楼下还有摄像头，安全起见，叫我以后不要再去他家了。我问他是不是因为有怕心，所以随心而画出的假象，他却肯定地告诉我是真的，要我不要再去他家了。出于为同修的安全着想，我便不再与同修 A 来往。又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其他同修告诉我，同修 A 离世了，把我惊得目瞪口呆，一路往家走的时候都在流泪，觉得同修50多岁的年纪，也一直在做正实大法的事，就这样仓促离世，太可惜了。再后来，便又从其他同修口中得知了他的女儿，也就是同修 B 对同修 A 的离世耿耿于怀，十分不解的情况。为此，同修们让我去他家找他切磋。没想到，我去找了同修 B 数10次，每一次都碰不到他。可是周围同修们却说，唯有我能解开他的心结。我却还不悟，觉得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直到这次在打坐中看到同修 B 往下滑的画面，我才悚然一惊，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因为想当然和面子心，确实错过了很多次与同修沟通的机会。现在想想，之前同修 A 不让我去他家找他，不就是因为不想让周围人知道他曾在监狱里做过帮教，参与过转化大法弟子的事儿吗？通过他女儿的表现，能看出同修 A 确实将这件事捂得很严实，连亲生女儿都一无所知，更不要提别的同修了。可是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啊！干了这样一件错事，不想着深刻反思、忏悔，向同修们曝光自己的人心执着，及时写下严正声明，弥补过错，反而为了掩盖下去，找借口让知情同修不去他家，这是多么大的人心执着和漏洞啊！旧势力能不抓住把柄迫害吗？而师父并不是没有给同修机会。同修 A 出狱后过了近两年才走，不正是师父在慈悲的延续时间，给同修改正的余地吗？可惜的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不但同修 A 没有重视，我也忽略了。因为面子心和想当然的心理，我一次也没有问过同修 A 这件事。如果当面刺破，棒喝同修，或许事情的结局便会不同。即便未能改变同修的心境，但我至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而同修 A 的女儿同修 B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耿耿于怀，影响自己的修炼和精进。现在我委托其他同修将此事写出，希望给遇见类似事件的同修们带去一点借鉴和警醒。修炼无小事，每一次都在考验着你是否能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考验着你对大法的正信。同时也希望同修们能多跟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切磋，尤其是那些曾被非法劳教判刑、遭受过冤狱迫害的同修，让他们好好回忆一下自己在那个时期的言行有没有不符合大法的。如果有，一定要深刻认识，及时写声明作废，千万不要因此错过宝贵的修炼机缘，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与做真相台立的同修们切磋切磋，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第一部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来在世上的使命是兑现誓约，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正法的不同阶段，持续不断地给世人传送着酒瓶、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真相、明白、天赐鸿福、真相台历等真相资料和真相小册子，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能让善良的世人们在末法乱世、正法的最后阶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真相，不被中共邪党的邪灵毒素毒害世人，从而让善良的世人们在师尊的正法进程中看到这些真相资料后，能一直持续地清洗掉邪党给世人灌输的毒素，启迪他们的善念，增强正念，看清邪党的邪恶本质，不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事情，从而使善良的人们能够在法正人间时留下来，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二部分，真相台历的作用是什么呢？真相台历是一种特定救人的真相资料，明慧王每年都会制作推出各式很精美的真相台历，目的也是用来救世人。一本真相台历只有12页，也就是说，台历的真相内容也就只能有12页。虽然内容很丰富，但它要管一年，而且真相内容有限，一年之内内容是固定的。而且一个独立家庭只需要一本，这不包括那些惧怕邪党给邪党唱赞歌的很多世人。所以真相台历救人的时效性和力度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我不是否定真相台历救人的有效性，那么是不是真相台历做得越多，救的人就越多呢？我个人理解，不是。当真相台历的量超过了所在城市的需求时，就会形成泛滥状态，在世人眼里就显得不珍贵了，也就不那么珍惜了，救人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现在就以我们地区发放台历出现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小县级城市，城市加农村就那么宽，就那么多人。都知道每年做台历的同修很辛苦，但是做台历时只管加班加点的做，做事心非常强，把做得多当做救人救多的特定观念，并不与一线发台历的同修协调沟通，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不是按实际救人的效果来做台历。当一线发台历的同修与其反映台历的需求过剩时，做台历的同修根本不听，很自我地坚持己见，继续开足马力做，与救人的事脱节了。不管一线发放情况怎样，就是要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执着心。据我知道，去年我们地区的新年台历到新年两个月以后，还有些同修家存放着大量没有发出去的台历。一线的同修很无奈，也很心痛，心痛大法的资源就这么没有计划的白白浪费掉了。看见世人对真相台历的不珍惜也很心痛，看到那些把台历当作废品卖掉更心痛，看到世人把台历扯烂扔了，对大法犯罪时更是痛心。据说我们这个小城做真相资料的大概分两个片区，其他一个片区做得早发得早，已经停止做真相台历，每周已经恢复到做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小册子和真相资料了。而我们这个片区是从9月下旬开始大量发真相台历的，每天同修都兵分各路，有专门送城里各大菜市场的，也有送农村的，也有在街上直接送给游走在街上的世人的。总之，发放了两个月了， 很多需要的世人已经都有了，基本达到饱和状态。上周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以后切磋时，有个同修反映说，他上周在菜市场准备给一个卖菜的大爷发台历时，先问他，大爷，你有真相台历了吗？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经收到很多个了，没有时间看。同修说，你有了就不要收了吗？他回答说，我要卖菜，不收又怕送台历的人不高兴，碍于情面，只好收下。同修说，那你把多收到的发给别人吗？他说，谁要啊，我哪有时间去送这个。同修说，那你把那些放在家里怎么办？他说，放那里当废纸卖，或当柴火烧。还有个同修说，他看到一个卖菜的，在他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堆放着几个台历，问他为什么放那里。他说，我们家只需要一个，多发的没用，只好放那里堆着，等下市后搞清洁的拿去扔掉。多可惜啊。同修啊，我们做台历的目的是救人，如果让世人把这些救人的台历扔掉或毁掉了，那我们是在救人还是在毁人呢？再说，浪费大法的资源不也是在犯罪吗？我们没有想一下，当一个世人把救人的台历扔了、毁掉了，这个人就是在对大法犯罪，这不是我们促成的吗？为什么不悟一下呢？我本人也是一线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发台历时，我是直接在大街上行走着发给南来北往行走的世人手上的。我不图发放数量的多与少，我只看救人的效果。今天出去时，又碰到几个同修很疲惫、很无奈地从菜市场出来。有个同修说，刚把压在家里的台历发完，听说下周还有很多箱台历要发。几个同修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完。我说，没有与做台历的同修反应吗？他们说，反应了，但做台历的同修根本不听，所以他们也只能选择被动地配合同修的执着，消极地做着无效的救人的事，发放台历。我当时就在想，明慧网上每周那么多更新了的明慧周报、祝你平安等资料和小册子，为什么不可以替代台历来发呢？我把看到、听到的情况写出来，目的不是责怪做台历的同修，只是希望大家在助师正法上能够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共同走正最后的修炼之路。个人所悟与同修切磋，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学法中的几个影响得法的问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我是一名70后，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30年的修炼历程，无数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今天我把自己修炼中对学法的认识与同修们分享。其实每个同修一路走来，走过大大小小的关难，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来源、特点、业力的大小等不同，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修炼情况，有的同修走得很艰难，有的同修越走越平稳、越轻松，有很多同修长期处于各种磨难中走不出来，也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夺走了生命，造成了很大损失。难道这些关难真的有那么巨大、那么难以逾越吗？其实不是的，师尊早已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
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法理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上述几段讲法，我认为答案已不言而喻，法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换言之，是自己学法上出现了问题，没学好法，不会学法，不得法，才被邪恶生命钻了空子，使观难变大，过关难度增大。有的同修可能不赞同这个观点，遭受严重迫害的同修有很多学法很积极，每天都在坚持学，甚至学法数量很多，三件事都没落，看上去很精进。但是如果和这些同修深入交流学法的问题时，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学法数量不少，但是学法状态和得法效果并不好，只是在坚持一种学法形式，学法时并没有完全融入法中，学法时法理展现也较少。多年前在学习师尊各地讲法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学法的问题。师尊在法中讲到的有关学法的各种讲法，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学法的心得、感想、体悟等，我都会关注认真阅读。经过多年的学法和交流，逐渐的在学法问题上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心得，也看到了一些学法中长期被同修忽视却又严重影响同修学法效果的事情，在此与同修们交流。首先要说的就是，一些同修把学法数量作为每天是否学好法的衡量标准，每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今天要学完多少，学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读、抄或背，想着赶紧把今天的数量学完，而不是把学法时是否真正入心、是否融入法中当作关注重点，把学法当成一种任务流于形式。这种心态学法做不到静心，就不可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通过多年观察，凡是采用这种方式学法的同修，往往给人的印象是遇到问题经常不能在法上看问题，正念不足，自身修炼状态也不好，人心多。很多学法小组也是这样学法，我曾参加过一些小组学法，由于学法速度快，学完后感觉学得稀里糊涂，很多学过的内容已想不起来，问问其他同修也有同感。初期新学员这样学法问题不大，但随着层次不断提高，修炼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再采用这种方式学法就很难满足高层次的修炼要求。但也有用这种方式学法而修炼状态没出现太大问题的同修，这些同修往往一天能学六七个小时甚至更多，花费了大量时间学法，从而弥补了学习方法带来的不足。这其实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方法，学法效率低下。再说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常见的严重影响学法得法的问题。很多同修性格比较急，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学法上，学起法来速度很快，速度太快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学法时心不能完全静下来，也没有足够时间去认真理解每一句法的内涵，学法时浮于表面一带而过，不能深刻领悟法的内涵，最后也是不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对此现象，我曾和一些同修交流过，由于多年形成的习惯，他们觉得改变这种习惯很难。其实急也是一种执着，这些同修学法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清除着急的魔性，放慢速度静心学法。我曾遇到一个老大法弟子，法背得很熟练， 但却长期被严重病业干扰，自己也无可奈何。经过交流，发现他背法速度很快，根本达不到完全入心，更没有达到背法时每个字都在脑中显现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反观那些学法速度慢的同修，静静地用心学法，普遍表现出修炼状态稳定，很少出现被严重迫害干扰的现象。我认识一些同修，经过交流放慢了学法速度，很快就感到自身修炼状态的变化，正念强了，干扰少了，效果显著。最后再说一个问题，提醒同修注意，尤其是在磨难中的同修注意，不要抱着有求之心学法，因为在磨难中很痛苦，学法时很容易产生抓紧学法快点过关摆脱痛苦的想法，不自觉地抱着求心，由于积点不正，也会干扰得法效果，反而延缓了磨难的清除和过关的时间。要从干扰中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上的不足，从而本着从此改进自己的修炼状态的态度来学法和向内找。前面说到的几个问题，是我个人认为对同修学法干扰比较大的几个问题。当然，影响同修们得法的问题不止这些，其他一些问题因为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多有提及，所以这里不再赘述。以上是我个人这些年在学法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浅见，由于自己接触同修有限，层次有限，不足之处，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写转法轮给我带来的变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身边的同修有的在抄转法轮，我也想抄，于是就在同修那里买了本子和笔，也没有看看同修抄完后的成品，看看自己哪里需要借鉴，有哪些注意事项，就在家抄了起来。现在看到那时的我是不谦虚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我抄完第一讲时想，300多页的转法轮什么时候能抄完呢？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啊。虽然不用出苦力，但在一笔一画中也在磨耐性。我抄了1年半才抄完全书。如果每天能抄上2页，心会很平静，思维也不乱，很快就能找到自己当时的执着在哪里。3个同修都抄完了，其中我是最后一个抄完的。拿在一起对比， B 同修抄得工工整整的，字写得规规矩矩的，笔画多笔画少的字都一样大小，宋体字横平竖直，撇捺都不外延，字端端正正的在格子中间，真是用心不一样啊。我抄的页面也很干净，第一讲的字大小不均匀，犯困时还有写歪扭的，往后越来越好。如果我早点看看 B 同修抄的，也会比学比修，提高自己。抄法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不仅字的结构美观，笔画还要到位。刚抄完第一遍时很想抄第二遍，因为下一次会抄写得更好。转法轮是一本宝书，我们要带着一颗虔诚、恭敬、严肃、认真的心态去抄写。听明慧交流文章中，有的同修一字不差的抄写，错一个字就重新抄。我们还没有达到同修对法的严肃态度，我们也会更认真去对待抄法。我们就应该恭敬、严肃的对待，重视程度不一样，效果是不一样的。抄完一遍，加深一遍对法的认识、理解。抄写比读要慢得多，我们的眼、手、心要在书的页面停留的时间较长，加深理解。 抄法后再学法就入心多了，知道遇到矛盾时要向内找，向自己的心里找。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实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从心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在这里我悟到，你对谁动善念，对方都会知道，你对谁动恶念，他也会知道，连植物都知道，何况人呢？你往他根部浇水，他知道高兴，你践踏他，他会害怕。不用行动，一想念头就起作用，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我们是正法修炼，是修善的，动善念，行善事，善才有慈悲，真正的善是无任何先决条件的。这些年我对丈夫有怨心，他炒股票赔钱了，可儿子大了，又要成家，又要买房，我满眼看的都是丈夫的缺点，甚至还想过离婚。我不愿搭理他，也不关心他，说话还尖酸嘲讽，强势的没有一丁点女人味，完全没有了传统女性中的相夫教子、温柔贤惠的风范，弄得丈夫不愿回家。我当时遇事不理性，不会在法中找自己，在事情的表面的对错中固执地去埋怨他。我的执着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老是想修好，老是修不好。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念头造成的。后来冷静下来，多学法，听明慧广播交流，向内找自己，修自己，改变自己。我开始想他的好处、优点，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原谅他。因为我的怨恨心不去，他那几年干啥也不顺。现在我修自己了，放下高高在上的自我，不再怨恨他了，也不在利益上纠结了，师父也把他拽了回来。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是被党文化长期灌输斗争哲学形成的变异的假我，不尊重别人，背离传统的道德观念，一遇事动的念就是保护自己、对抗别人，甚至用言语挤兑别人，让人在众人面前难堪，自己还以此为乐。得法前的我就是这样的，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去掉党文化思维，清除党文化毒素，修口，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好人。抄法后，师父给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东西，身体感到轻松，思想也干净许多。一笔一画中磨练着人心，修去急躁，修出耐性。抄法后真有越看越爱看的感觉，以前自认为修得挺好，悟性挺高，抄法后觉得自己就是师父说的那个班上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跟不上的那个人。越学法觉得法的内涵越多，越学越觉得法博大精深，奥妙无穷。通过抄法感觉自己太幸福了，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尤其在大陆的环境下，信师信法、修好自己太重要了。通过抄法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要精进，在法中熔炼自己，用师父赐予的能力去救度众生。感谢师父传给我们这宇宙大法，千言万语说不尽，施恩浩荡。我虽然亲身感受到了这法的宏大力量，但在修炼的路上时常也有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状态。我告诫自己记住师父的叮嘱，时时向内找。我会在剩余的时间里多学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关于男女关系的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在当今社会，男女要结婚后成为夫妻关系，必须去民政部门登记办理结婚证后才能成为合法的夫妻关系。相反，离婚也是去办理离婚证后才解除夫妻关系。如果没有办理离婚证，只是分居，那么还是没有解除夫妻关系。男女如果没有领取结婚证而同居在一起，过着像夫妻一样的生活，那么就属于非法同居。这是从法律上讲。在道德层面上讲，就是男女不检点和私通，是正人君子所不耻的。在当今邪党统治的社会，人的思想道德已经极度的败坏，黑白颠倒，把不好的邪恶的事情反而当成了正常的，甚至引以为荣的事情。关于男女之间的婚姻问题，对修炼人来讲是很严肃的，处理不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是很大的磨难和危险。教训一， A 同修曾经在色欲上摔过跟头，后来 A 的妻子去世了， B 同修和自己的丈夫长时间分居， A 和 B 同居之后， A 病业去世。教训二， C 同修的丈夫去世多年独居， C 同修因为讲真相被邪恶迫害判刑， C 出狱后找了一男子同居，之后 C 病业去世。教训三， D 同修流离失所在外多年，与一起配合的女同修发生男女关系，之后骑车发生车祸去世。还有很多是在男女关系上没有处理好而导致被劳教判刑的，身体上出现各种病业，如脑梗、心梗、偏瘫，甚至出车祸死亡。修炼人一旦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旧势力是抓着不放的，所以必须严肃对待才行，不能随波逐流，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和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后半身不随假象几分钟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在邪党的26年的疯狂迫害中，我曾被非法冤判3次，长达11年多。因为我是完全锁着修的，初期做不到100%信师信法，悟不到师父时时刻刻就在身边，遇事不知道向内找，只凭人念去闯关，其实还是心性到位时在师父保护下过的关。前两次被非法关押时，我学法时只是背能想起来的经济要旨和红银中的法，然后每天尽量回想一讲转法轮中每一个小标题中的内容，同时不落下其他两件事，通过讲真相逐渐开创出练功环境。但也有没做好的地方，在邪恶的迫害中生出想早离开黑窝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违心的写了3书，减了刑，提前回了家。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迫害最后受人鼓动邪悟了，怀疑明慧，回来后大量学法，在师父保护下又归正过来，我真是无限感激师父的博大宏恩。最后这次我又经过几次比较大的病业假象，其中最严重的是半身不遂假象，根本不像常人似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那真是来得快走得也快。那是在2020年12月6日在黑窝里，早上6点钟就出宫，到车间登缝纫机做服装。当我们排好队刚要往车间走时，突然我左腿发麻，脚尖抬不起来了，拖着走，虽没知觉但还勉强支撑一部分体重，这样可以右腿拽着左腿走。 胳膊也伸不直了，出现胯框症状。这样我被队列拉开一段距离。几个犯人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几分钟后进了车间，我就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早已交给了师父，我只归师父管。你们邪恶对我的迫害我根本不承认，我不归你邪恶管。大法弟子是有主师正法使命的，谁迫害就是谁的罪，必须偿还。其实在前两天我就出现过轻微症状，我只是发正念了，没有向内找。于是我向内找，前些天监狱为转化坚定大法弟子，从各地找来一些犹大，他们拿来一些作为转化工具的书，作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把它吹得玄而又玄的。修大法这么多年了，那点东西一眼就看透了。那书中还有一部分讲五行与疾病，我想这本书虽是邪物人员拿来的，但不是他们印的。再说师父还说五行学说是对的，我修炼前就研究过阴阳五行八卦，闲暇时消遣消遣应该没事。我知道它非常低，我也不想往宫里加东西，更指导不了我修炼，就是消遣。当我和自己对上号时，我想如果自己不修炼的话，将来容易得半身不遂。我想可能就是这一念招来了邪恶迫害，所以我发正念也加上这一念，你们邪恶不要以此来迫害我。这不涉及不二法门问题，因为我不想往我的宫里加这个东西，不承认邪恶对我的迫害。很快症状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把那个东西拿掉了，只是留下左大拇指有点麻这一点点感觉，一直到现在时刻提醒我记住这次教训。我知道是弟子又给师父找麻烦了，不知道师父又替弟子承受了多少。我想如果我不修炼，在那一年的那一刻我可能就要得那个病，可我已经修炼28年了，我的人生道路是师父安排的走向神的路，风风雨雨的修炼中有过紧经护法，有过流离失所，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打印、上网、编辑，为后来建立资料点打下很好的基础。2015年溯江，自己先发完信，和同修合作帮助整理当地所有同修的溯江状，邮不出去后用无线网卡从网上直接发往最高界，还帮外地同修发，并在明会上填写登记表，所有打印和发送的同修没有一个被骚扰。修炼28年来没有师父的一路保护，我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今天的。在此弟子再一次叩拜师父，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请师父放心，弟子绝不会松懈，一定走好走正最后修炼路，兑现史前誓约，不让自己世界众生失望。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在1998年前我向一个老大哥 A 弘法，他看完转法轮后说，这里讲的我全相信，就是书里说的拔牙的人我都亲自碰到过。我说快给我说说。经过是这样， A 大哥挺聪明，当时市面还没有卖多功能插彩板时，他自己就用雪花铁做出来了，然后到各地摆摊去卖。有一次 A 在齐齐哈尔龙沙公园门口摆摊，旁边有一个摆摊拔牙的人，地上摆着小药瓶和一堆牙，就是师父说的拔牙的那个人。在摊上没人时，两人少不了搭话唠嗑，那人告诉 A 这种黄药水叫离骨霜，拔牙时只要对着坏牙吸几口黄药水的气，就能使牙和肉分离开。那人还把制药的方法告诉了 A， A 跟我讲时也告诉了我。我讲出这个故事是证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例子都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故事好像与本文章题目无关，但我想既然写文章时想起来了就写出来吧，可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写对联传真相的建议，附对联十幅， 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2日。转眼又一年，同修们都在忙着做真相年历、真相护身符、真相对联。个人想，对联用纸的装饰精美固然好，但大法弟子如果能自己手写一些送人，有时可能更适合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也能用于开辟面对面讲真相的话题。其实按过去的传统，过年的对联都是手写的，无论在集市上找先生写，还是自己在家写，大人小孩都能写。写对联的纸也多是纯色，一笔一墨一纸足矣，富贵人家才洒金。现代人对纸张的过多装饰反而喧宾夺主，很多注意力都放在装饰纸张上了，而对联的创作、书写、悬挂才是最核心的，说是全部也不为过。写对联、挂对联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一项基本活动，大法弟子画一笔都是有能量的，能写字的给世人写写对联，何乐而不为呢？自家有房子的要是能挂也很好啊，能给一走一过的人送去纯净的正能量，还给大法弟子的创作和书法做了小广告。个人草拟了以下这几幅，其中有自创，也有借鉴传统文化古文观止和康熙教子故事的，仅与大家分享抛砖引玉。一，除夕纸炮崩旧岁，过年钟声祝新年，横批是快找真相。二，春回大地闻真相，福临万家寻莲花，横批是明白是福。三，明智明理守护善念，慧心慧语慈爱人间，横批是往得有缘。四，说真话善待众生，做好事只为良知，横批是积善之家。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横批是福田在心。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横批是马到成功。七，一泉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横批是以小见大。八，人生一善念，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人生一恶念，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横批是不期暗示。九，无事如有事，有事如无事，横批是正心诚意。十，明明白白看是非，真真切切辨善恶，横批是三退是福。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关于繁体字、简体字，师父说，简体字、繁体字都不是大问题，学简体字也行，学繁体字也行，都不是问题，因为学简体字的人能够看懂繁体，繁体字的人也能看懂简体字，人的事是将来，我们现在就是救度众生的事，但是很多中文简体字是中共邪党搞出来的，内涵不好，可是那么多人，十几亿人都在用简体字，这是将来再说。所以如果世人能认识，写对联用繁体字让人望文生义，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更显传统气息，也许还能借题讲真相。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